第一章，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每一个离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每一个安然离去的背影都可能是你我故事里最后的画面，只是那时我们都没发现。并不一定每一个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但你若珍惜，请把每一个久别重逢都当作初时的相遇。一百个鸡翅的生死情结，我轻轻地抱着重轻的骨灰，穿过了都市，攀上了山头，亲手把它放进了寺庙的灵柩里。那里鸟语花香，佛音萦绕，不必为毒品苦恼，不必承受亲友的嫌弃，历尽了一世的沧桑磨难，他终于可以安心地睡去。我阿哥叫仲青，与我同母异父，属虎。在我三岁那年，仲青被老妈安排去外地当兵。那时的我年纪太小，记忆模糊。我对他真正开始有印象是五岁那年，他退伍回家。那一年仲青19岁，当年的他好像永远都只穿那一套衣服，紧身牛仔裤，白色乔丹鞋，贴身背心，外搭真皮夹克，头发必须是当年最流行的李克勤的发型，配上一张和谢霆锋80%相似的脸，1米8的个头愣是帅出了一种谐星的气质。据说那个时候，他但凡在夜店跳起霹雳舞，在场的妹子无不目瞪口呆，被他的帅气所折服。当然，至今我是没有见过他风靡全场的样子，只记得那些年头，不管天气冷热，他总是戴着一副带铆钉的手套出门，吃饭抽烟也不拿下来，经常不小心扎到自己。平时说话开口就是闽南语的脏话，每讲5句话必带悠悠，冲个厕所都能不小心露出迈克尔·杰克逊开演唱会的表情，舞王范十足。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仲青很有钱，非常有钱，而且不是家里给的钱。当时我们住的是独栋的3层别墅，他的房间在2楼。我隐约能记得，他经常偷偷地提着一塑料袋塑料袋的现金，也不整理，就那么扔到床下。1米8宽的双人床下，满满都是一袋一袋的百元大钞。那年头做工地的大老板还在用 BP 机，了不起的拿个大哥大。仲青已经用上了摩托罗拉的月牙形滑盖手机，走到哪儿都必须把手机往桌上一拍，自以为无限拉风，土豪气质彰显无疑。曾经有一天，保姆阿姨接我从幼儿园回家，仲青无聊地翻看我的书包，看到了我在班里画的画，画的是一个人在一堆椭圆形的圆圈里面游泳。他就问我，
哎，仲尼，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不会是想学游泳那么没出息吧？
我鄙夷地看着他。
当然不是。
我指着画里面的小人说，
这个人就是我啊，然后旁边这些就是肯德基的鸡翅啦。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可以买很多很多的鸡翅，多到可以在里面游泳，然后我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那一刻仲青看着我，露出一个詹姆斯邦德的招牌歪嘴笑容，眼睛里突然迸发出无限光芒。
走，我带你去肯德基。 吃鸡翅。
那天傍晚，肯德基里，仲青问我：“
仲尼，你要几个鸡翅？”
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当时认知中最大的数字：
100个。
仲青把摩托罗拉手机往点餐台上一拍：“
服务员，帮我拿100个鸡翅。”
值班经理诧异地看着仲青：“先生，不好意思，100个鸡翅是50对，您确定要100个吗？”仲青提高音量：“
嗯，确定100个。”
全场震惊。那天的鸡翅显然没有吃完，剩下的也忘了是怎么处理的，只记得服务员陆陆续续地端过来一盘又一盘的鸡翅，把我身边的几张桌子都堆满了。那是我第一次离我的人生目标如此接近。那天在我身旁的仲青一个鸡翅都没吃，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狂啃鸡翅，神情满足，笑容温暖无比。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阿紫是在一个早晨，那些天我和仲青正在冷战，我一大早刚起床要去尿尿，下到二楼看见仲青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已经穿戴整齐的女生，两个人像做贼似的正蹑手蹑脚地要往一楼大门溜去，看情形是生怕被老妈发现。他们发现了我，阿紫笑嘻嘻地对我挥手打招呼，仲青特别紧张地示意我不要出声。我看到此情此景，心想：“
哦，叫我不要出声，早说嘛。”
于是我立马扯着喉咙大喊：“
妈，阿哥又带女孩子回家了！”
童声透亮，响彻三层楼房。阿紫笑喷，仲青瞬间脸绿，急忙拖着阿紫，也顾不得其他，夺门而去。我见状，立刻用更高分贝狂吼：“
妈，他现在要偷跑！妈，他已经到一楼了！妈，他开门跑出去了！”
阿紫安全地走了，仲青黑着脸独自返回。我记得因为这件事情，他被老妈狂骂了一天。那天他边被骂，我边在老妈的背后对着仲青跳舞做鬼脸。仲青气得咬牙切齿，青筋狂暴。隔年我6岁，上大班，过几天就要春游了。凌晨2点，心情无限忐忑，一个晚上都在想，到时候带的饮料够不够喝，汉堡凉掉会不会好吃之类的事情。突然楼下响声大作，有搏斗声，有东西破碎声，还有不同音调的男子喊叫声，动静是从二楼传来的，持续了20分钟不止。保姆阿姨跑上来抱着我，让我躲在3楼不要出房门。我站在3楼窗台看楼下，仲青双手靠着手铐，被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军人边打边骂的押上了警车。另外几位军人来来回回的出入我们的家门，把仲青床底下的现金一袋一袋的提上了警车。拍照声、对讲机声，甚是嘈杂。老妈强忍着眼泪和着急，还算冷静的和一个戴帽子的军官解释，询问着什么，最后也一起跟着上了警车。嘈杂声随着车顶红蓝灯闪烁渐渐远去，只留下空旷的黑夜，安静的连心跳声都听得真切。事发之后的早晨，阿紫坐在2楼客厅，那是我第一次看清阿紫的面貌。1米7的个子，齐刘海马尾，乌黑的眼睛，雪白毛衣，牛仔裤雪地靴，完全不像是会和仲青厮混的那种类型。阿紫和老妈正在谈话， 两个女人脸色憔悴，两眼通红，也不知道是哭过还是因为熬夜。那一天的老妈非常冷静，老妈手里拿着一份警方的材料问阿紫，
确定没有卖毒品吗？
嗯，应该没有，他挺排斥毒品的，之前有个跟着他的兄弟帮人家卖毒品，还被他教训了。
那这上面写的参与黑社会活动你知道多少？
也就是打架，他们几个兄弟帮赌场要债，好像还经常拉货去码头。
竟然还走私？他们几个兄弟还有谁？
我知道的经常在一起的只有小智和桑鬼。
你和他一起那么久，有没有见过他们那边有枪支？
倒是经常听说，但是没有见过。老妈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许久许久，说，
但愿他们走私的不是枪支，不然十条命都没了。你今年几岁了？
刚18。
还读书吗？
还在读书。
好好读书吧，以后不要跟仲青这样的人一起玩了。
阿紫眼里闪着泪光。收到刑事判决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年纪太小，不懂什么罪不罪名、刑不刑事，只能见到大人就问：“
我阿哥去哪里了？”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确切的答案，只知道短则3年，长则5年。我是不能再对仲青做鬼脸了。之后再见到仲青，是我9岁那年的夏天。那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背着书包，闷热无比。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人，白背心，板寸头，提着两个军绿色的大包，蹲在我家院子门口抽烟，神色甚是犹豫。这个年轻人远远地看到了我，便放下手中的大包，兴奋地朝我跑了过来，一把把我举起来，像甩玩偶一样，连人带书包举在空中，倒来倒去，转来转去，一会儿扛在肩上，一会儿抱在怀里。这个年轻人把我抱到面前，宠溺地对我说，
假装没看到。
你给我假装没看到，你再假装没看到。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仲青。我立刻捂着脸，蒙着眼睛，忍住嬉笑。
没看到啊，你太难看了，我没看到，你太丑了，我根本看不到啊。
他放我下来，开始挠我痒痒，我终于没忍住嬉笑，朝他做了个鬼脸。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看清了他的脸，我知道我的阿哥回来了。我推开门，欢天喜地地大喊，
妈，阿哥回来了，妈，阿哥回来了。
仲青犹豫了几秒，才提起包走进了家门。
妈。
那一刻，老妈的表情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欢喜，也不是久别的流泪，而是一种百感交集。
回来了就好，东西拿上去放好，然后下来一起吃饭。
那顿饭特别沉默，我不懂老妈为什么没有很开心，也不懂仲青为何只是埋头吃饭，沉默不语。那时的我只知道阿哥回来了，又能坐在一起吃饭了，真好。这么些年过去了，他吊儿郎当的气质一点都没变，只是头发短了，皮肤黑了，左边手臂上多了半臂纹。他告诉我，这是他那几年在监狱里无聊，用缝衣服的针蘸着钢笔墨水，自己凭空想象刺的修罗头像。他始终觉得极有个性，狂拽屌炸天。我至今仍觉得画工幼稚，毫不立体，毫无态度可言，格外搞笑。之后的日子里，全家人把仲青围起来，很严肃地沟通了好几次。
每次他们都以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听为理由把我隔离现场。几次沟通之后，渐渐的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节奏。仲青说暂时没想好要做什么，就先在家里待着，一天天吊儿郎当地听着音乐，光着上身穿着裤衩在二楼晃来晃去。我上学放学，每晚大家一起吃饭。仲青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酩酊大醉，半夜回家。每次他喝醉回家以后，我早起上学都能撞见他带着女孩潜逃出家门。一开始他带的女孩中有一半是阿紫的身影，有一半是不固定的浓妆艳抹，到后来慢慢的就都是阿紫的身影了。再后来他也不带女孩子潜逃了，因为家里接受了他们交往的事实，阿紫和仲青终于可以一起睡到自然醒了。每周末老妈、仲青、我还有保姆阿姨都会聚在一起看胡瓜主持的《超级星期天》。后来多了一个阿紫的身影。三年前那个嘈杂的夜晚正在被逐渐的遗忘，直到有一天丧鬼到来。那一周家人出差不在，阿紫也没有来，晚上家里只有我和仲青正在看着录像带。这时候院子里响起急促的门铃声，仲青去开门许久没有回来。我透过二楼的窗户看见仲青站在大门口和一个人不耐烦地交谈些什么。大概过了十分钟的样子，仲青做无奈同意状把那人领进了屋子。这个人就是当年阿紫口中的丧鬼。我第一次看到丧鬼着实吓了一跳，发型凌乱，脸色苍白，轮廓消瘦，眼圈之黑犹如电影里的丧尸，驼着背，眼神涣散到了极致，每隔三五秒便抽一下鼻子，仿佛有流不完的鼻涕。仲青不耐烦地带着丧鬼上了三楼，进了我的房间。丧鬼一路贼眉鼠眼地左顾右盼，房子不错嘛，
这是我妈的房子，
要是我老妈的房子我就想办法把它卖掉，那日子还用愁？你们就几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有屁用。仲青听了这话好像有点发火的气势，瞪大了眼睛看着丧鬼，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
丧鬼有点忌惮仲青，连忙道，
开个玩笑而已，你干嘛那么认真嘛。
仲青非常认真地说，
永远不要拿我的家跟我开玩笑。
丧鬼没有接话，尴尬地看着窗外。仲青拿过来一条凳子站了上去，打开天花板的吊顶，摸索了许久，从一片漆黑里拿出了几沓100元的现金。丧鬼如同饿极的老鼠见到黄油一般，
我就知道还是兄弟你有办法。废话少说，我已经不干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操，不愧是当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丧鬼，少跟我在那边讲这种废话，你要是继续搞那种东西，你就不要怪我以后翻脸。
哎，一定一定。仲青急急忙忙地换好衣服，丢下一句，
仲宁你自己先睡，我出去办点事儿。
你那么晚出去干嘛？
去吃东西了，顺便帮你买最新的《七龙珠》录像带。
那好吧。
我说罢，仲青便领着丧鬼往外走，两人趁着夜色匆匆离去。